朋友们好啊，讲文学史的目的呢，乃观察方法，思想方法，分析方法。但是呢，远水不救近火呀，需要水。我们讲的这里的水是思想和艺术的水。我们讲课呢，其实是远水，善恶、新老之间起因、过程的演变等等等等。但是呢，要讲策略啊，不能浪漫主义，和巴黎公社很像啊。生存两个月，面对疯狂，绝对不能以浪漫主义相对待啊，要不然就很难成功。那人们说呢？啊，这个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写的啊，人曰，耶稣，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跟从你。耶稣答，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无放枕头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以为这段话是耶稣不信任他，避开他，所以呢，口气又悲伤又诚恳。对花言巧语，最好以这种口气。门徒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父再回。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就跟随我吧。这又是一种态度，他看得出呢，这个门徒其实是很诚恳的，但是不够聪明，故认真对他，要他别走啊，留下来。你献身信仰，不能考虑伦理伦常关系。凡伟大的儿女呢，都使父母痛苦的，往往他们背离父母或爱父母，但无法顾及父母。若希望儿女伟大，好的父母应当承担伟大的悲惨啊，既要勇敢的放手啊，要可能会有伦常的痛苦，但是呢，如果你要想成就伟大，必须承担这种伟大的悲惨。以上呢是耶稣对两种人的态度啊，后者呢含义更深一点。一日耶稣坐席，一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同坐吃饭。法利赛人见，就问门徒，你们的先生何以同罪人税吏吃饭？耶稣答，健康者无需医生，只有病人需要医生。我本非来召集义人，我是来召集罪人。我以为耶稣乃召义人，他对罪人的态度呢，很暧昧啊，也很矛盾。这里有一个千古奇案啊，就是爱与恨的关系。有爱才有恨，有恨才有爱啊。老子呢，主张既不爱又不恨。以境界论呢，高则高矣，其苦无比啊。因为正常人如何能够没有情感呢？你不爱不恨，超脱情感之外，其实是很难达到的，虽然境界很高。近代的王羲之呢，不同意这种无爱无恨的思想啊，所以呢，魏晋风度概括之，是以巧妙的言行表达大爱大恨啊。嵇康无法约束其恨啊，所以呢，招来了死罪啊。所以呢，他因为他讨厌当权者，又没有办法啊，超脱这种情感啊，反而以巧妙的言行各种讽刺，表达大爱大恨。那最后当然是招来这样的结局。上一句呢，耶稣说召集罪人的意思呢，乃语带愤恨啊，自知不久要被罪人害死。同时呢，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常进食，你的门徒何以不进食？”耶稣答：“新郎和陪伴的人同时在的时候，伴者怎能哀痛呢？新郎走了，伴者再进食。大智大慧者绝食是办法，不绝食也是办法。进食这类细节，耶稣不放在心上。他为约翰受洗后呢，进食旷野40昼夜，超越。”不在乎这些东西，人要从小就不凡，凡把思想抱负寄托在天上、精神上、真理上，也不愿遵守世俗规则、细节、教条、律法，必不在乎世俗生活。基督教、佛教都是平民的宗教，道家思想啊，其实道家思想不能成为宗教啊，是极端贵族的。怎么说呢？有些思想你可以啊寄托，但是呢，你也要在乎一下世俗的生活，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啊，往往是不太好的下场。比如说我们常言啊，不孝有三，我们都知道无后为大。那另外的两点呢，其中有一点叫做家贫亲老不为世禄，这也是一种罪恶啊。你有那么好那么高洁的品质，但是呢太超脱了，不在乎世俗生活，那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态度啊。马太福音第十章曾经讲过啊，12门徒啊，西门啊，又叫彼得啊，彼得、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菲利、那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之子雅各、达泰、分瑞党的西门和犹大啊，这是他的12门徒。耶稣呢，差他们去外省，边走边讲：天国近了，你们忏悔吧，沿途医治病人。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勿多带衣，勿多带鞋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 这个住好人的家，进他的家里去，要向他请安，不纳车走开。教训呢是苦行的，要不生产不惑，讨饭苦行。我让你们去如放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机警如蛇，驯良如鸽。被人捉住时呢，勿考虑说什么，上帝自会教给你说什么。兄弟要把兄弟，儿子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哪城迫害你们，你们都到另一城去。那杀身体的人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呢，都为真理做好了准备，准备好牺牲啊。我不是叫地上太平的，我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是来叫父儿与父生疏，女与母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在世界上的敌人都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胜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为我献出生命者才能得到生命。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太大了，我想想也害怕。门徒们何曾好好想过呢？2000年后，天国人远，耶稣是幻想吗？以羊入狼群，必定灭亡。何以耶稣仍让他们前去？在极权下，必须如鸽驯良，如蛇机警。耶稣有极温柔的一面，极刚烈的一面。如尼采说，人靠什么创造呢？人靠自我对立创造。耶稣的温柔特别细腻，刚烈特别斩钉截铁。出于温厚的真挚，他的人性的厚度来自深不可测的真挚的深度。耶稣早生2000年，在耶稣时代自认为是上帝的独子，那耶稣晚生2000年自觉是个诗人。推论下去，耶稣迟生2000年会是尼采，比尼采还高，比贝多芬飞得还高。何必计较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归根到底是一颗心嘛，都是伊卡洛斯，都是要飞高，一定会被太阳融化羽毛，一定会跌下来。一方面呢，这些伟人都是为人类的，另一方面呢，又是与人类决裂的，为什么呢？这里留作一座思考题啊，大家回去自己思考。耶稣所答常用以下公式，非直接性的针对啊，或者说间接的针对性啊，凡遇到重大问题呢，不能直接回答，它就叫间接回答。耶稣评论他的前辈啊，约翰诗意洋溢，他说，你们从前走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他们在王宫里。要看先知吗？是的，约翰比先知大得多，上帝派他来铺平前面的路。说约翰呢，其实也在说他自己，路是自己走的，约翰铺路。我的文学引导之路呢，就是耶稣。幸亏相隔2000年，真要与耶稣相处其实不容易啊。托尔斯泰、贝多芬与之生活也不容易，但他们的文学音乐能与我同在。他又说，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约翰还大。他又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意指从我开始不再如前。宗教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耶稣出生时呢，达到一个全盛的时期，以后使徒行传都没有创造性的言论，那个年代已经是宗教的最后一个全盛期。尼采说呢，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只有一个，即耶稣。天才的命运都是被利用的，被个人各取所需。耶稣是永远不得平反的冤案，都被误解。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圣人说的每一句话，天才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不同的解读来达到个人的目的。那这句话本本源源的意思是什么呢？倒是没有人在乎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各个宗教教堂教会里面阐述的言论有多少是真正的圣者本来的意思呢？这是一个谜团啊。马太福音讲完，耶稣正在对众人传道，其母其兄出现要和他说话。他回答，谁是我母，谁是我兄，你们是我母，是我兄。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信仰原则，人与信仰的关系呢，高于人与人的关系，高于人伦关系。政治家关键时不顾家，艺术家也常不顾家。耶稣不是对父母无情啊，他是升华在一个至高的境界里，母兄出现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凡人，因此呢，他说上述话很别扭，是辩解也是嘲笑啊。所有有趣的小孩子啊，在学校走啊，突告母亲姐姐来送伞，必然会感觉羞臊啊，这是心理。 小学呢，性质上就是伊甸园，儿童有儿童的浪漫主义啊。突然他的父母啊出现了，就把他拉回了现实。天堂人间不能共存啊，世俗和理想呢难以沟通。你既然被拉回人间，那天堂便远离你了。所以说呢，耶稣讲小孩子可以进天国，耶稣本身呢是个孩子。新旧约呢文学性都比较高。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讲新约的言论。其实马太福音第13章呢，耶稣在船上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农夫出去撒种，有的种子落在路边，飞鸟来吃尽了。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呢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死了。又有的落在沃土里，就结了实，成了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这段的解释呢，通常是说命运遭遇的无常，自我动能消失了。我以为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好种子要好，要选好泥土，做播种的人呢要去找好处。人就是种子，误入路中，前途荆棘，枯萎早夭，务必落在沃土中。那我们想想，中国有沃土吗？种子泥土天性才华，泥土贫瘠，荆棘丛生，再好的种子也没什么用。所以呢，天才必须经过修炼涵养才有味。佛呢提出了戒定慧这三点啊，戒呢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人工控制天性；定呢乃是过程不知乱；慧呢是指天才的觉悟。出来了你的好天性好才华啊，来找好泥土，这是一个正确的路。门徒对耶稣说，你讲到为什么总是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叫连他所有也要夺去。所以呢，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你们听是要听到的，却不明白；看是要看的，却不晓得。因为这些百姓的心是油蒙了的，耳朵发沉，眼睛紧闭，要等到眼睛看见，耳朵听到，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又说，但你们的眼睛耳朵有福了，因为你们看见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所听的，却没有看见听到。这其实呢是耶稣和门徒之间的悄悄话，私房话，不该外传的。从前的人比较老实，于是呢就说出去了。大多数人啊，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大多数人其实是愚盲，极少数人呢是精英，这是规律啊，这也是二八法则，我们常知的啊。那些听到的群众呢，顽石，他们是顽石的，点头了啊，点过之后呢依然是顽石。耶稣很明白，言是要说给听懂的人听的，道呢却是对民众讲的。他心里明白，群众其实是听不懂的。如果我们出书啊，印数10万，哪有10万人能听懂呢？所以对老百姓讲话就多用比喻，浅显易懂的道理。教堂人进人出，谁懂教堂？教堂不动，你来也罢，不来也罢，但总有二三贤者智者懂，对不对？为什么先知、宗教家、哲学家用比喻呢？从西方史诗到中国圣经充满比喻，几乎是靠比喻架构完成的。从前的政治家、大臣、纵横家、劝君，为使其听呢用比喻，对下民说知其不懂也用比喻，说明人的智力呢还在初级阶段。那我们知道啊，相爱，真正相爱的人呢，不语一瞥，不需比喻。智者面对呢相视而笑，也不用比喻，比喻是不得已才用的。相爱的人非常有默契，大家互相看一眼就相视而笑了，是吧？那也不用说特别多的废话，心心相惜嘛。完了还有一个点啊，我们知道刘慈欣有部著作叫做三体，三体里面讲的地球文明之外有另外一个星系啊，他们是三体文明，他们呢之间也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怎样，直接脑电波直接就传输了，也没有谎言，也不需遮掩，所以呢当然也不用比喻了，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这个比喻呢，最美的是数学和音乐啊，令人着迷，但是完全没有比喻。绘画就是比喻啊，绘画和文学都脱不了比喻。我也嗜好比喻，但只是能在音乐数学里找安慰啊。但是我非常爱比喻，但是我也特别喜欢音乐和数学。 比喻呢其实不是好事，是苦中作乐。庄周最会漫无边际做比喻啊，他是个老牌的形象思维大师。如果我与庄子会面，他开口大鹏乌龟之类的，我就说啊，庄兄啊，别跟我来这套了，两欲相反就是两欲相反，权力意志还是自由意志，大家直接表态就行了，不用整这些虚的。那中国呢向来是天机不可泄露啊，所以要各种暗指，否则就要处死啊。中国人说天人合一，其实天不欲与人合一，是人的一厢情愿啊，因为天没这么多比喻，天爱吊人胃口，爱出谜。这个耶稣回家乡训众啊，父亲先是诧异耶稣这般智慧，后来更诧异说啊，这个其实不是父亲啊，他父亲应该也不会这样觉得啊，其实当地的乡亲们呢就非常诧异啊，这个耶稣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父兄妹还在家乡呢。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尊重的，每个人要保留一点神秘感，使他人不知你，否则像耶稣那样在家乡人被人看清，被人欺负。人类总是以误解当作理解，一旦理解呢又转成误解。艺术家要留一份神秘感保护自己，你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结果呢招鬼上门，引狼入室，你把自己弄得特别透明，那你也快要被人加害了，知道吗？还是要有点神秘感的。马太福音第14章有三件事可以谈啊，这三件事呢既现实又象征。其一，希律王杀施洗约翰，耶稣知道了立刻逃。其二，某次5000人听到饿，耶稣以5个饼2条鱼掰开平分，都得到还有鱼。其三，传教散了，耶稣独自走在海面上，门徒惊异，耶稣说勿惊，彼得也从水面走去，怕落水呼救，耶稣拉他的手进笼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不信我？第一题，耶稣是准备奉献的，为什么逃跑呢？因为他知道献身还不是时候，他逃过好几次，其实不到时候我是不会献身的。第二题，以宗教意义论呢是个奇迹啊，因为你想5个饼2条鱼就把5000人给喂饱了，还有鱼。以艺术观点来看呢，没有比这个比喻更显示艺术的伟大功能。艺术以最少的材料表成最多的含量，一本书、一幅画、一首乐曲可以满足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啊，一代代流传。所以说呢，博物馆是人类的石栏啊，永远吃不完，是最佳的比喻。中国的老话啊，不患寡患不均。传说呢，王赐5枚枣，以5锅汤分煮，煮烂众人喝汤，寡然而均。今日的中国政治呢，没有透明度啊，其实呢，只要你透明了，老百姓就服了，是吧？第三题，以宗教看奇迹之意，是用预言对待其象征性。一人能否成大器呢，主观因素最为重要，被人忽略的其实是信心，是信念。信心信念一半凭空想，一半靠行动。我比如说用功啊，才能啊等等等这些用功，我的大半生呢阅人多矣，阅艺术家多矣，确切说呢想成为艺术家者多矣，此后生如行于海，磨难如风浪。但大多数人行于海怕沉默了，害怕了，有人沉默，有人时浮时沉，一路都是小心的人呐。我呢不比人会，不比人强，数十年间认识的精英分子前后六批，大概50多人，有大才甚至天才，至今剩我一个人。如果他们成了，那中国就是文艺复兴了。下了海还要走下去，天才幼年只要有信心没有计划，因为他只有信心，当然小时候你知道个屁呀，所以没有计划。天才的第一特征呢乃信心，信心就是快乐。傍晚呢阔人遛名狗，我傍晚也散步啊，遛哲学。狗沿途撒尿啊，遛哲学的人呢报偿是巧思和警句，回家写比想的时候更加大幸福啊，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信心到底从哪里来呢？信心就是忠诚，立志容易，忠诚其志太难。很多人立志呢随即随毁，随立随毁不如不立。艺术、爱情、政治、商业都需要忠诚，求道坚定忠诚无疑，虽倒海也要走下去。知道谁倒过海吧，是吧？当年民国时清末民国的时候，有位著名的留学生在日本倒海自尽，陈天华。对对对对， 所谓第二流者呢，原来是在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局势成了二流。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甘于二流三流，你已经居于下流了。暂时的低谷不可怕，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属于这个差的行列的话，你要心安理得的话，那你就绝对是下流了。和朋友谈话呢，没在山顶上。尼采说，山顶到山顶不是自下往上爬到的，而是此山顶登彼山顶，两点一线。史家文学家，著作第一，著作有了才演讲。中国不是著作等身，是身在等著作啊。成也好，败也好，我们的阵地在书斋。信心来自天性的纯真厚朴厚，反正的一个天性虚伪浮薄的人呢，会忠诚于自己的信心吗？怎样才是纯真朴厚的天性呢？碰壁了，碰到上帝，天性大半是在混杂的，靠抵恶，靠扬善。现在有句很动人的世界性口号叫做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心中也有呼吁啊，我们只有一个耶稣。关于性旧约的故事和含义呢，我们到现在做了三四讲了，终究言不尽意，很对不起耶稣。诸位要是真心在听的，应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呢，就是我自己的自我教育过程。因为我一边在讲，一边在反思，一边在思考，到底这样讲对不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别的新的收获。那一个人呢，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呢，其实就是他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一个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自己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啊，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呢，不就是自我教育吗？所谓教育，就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呢，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的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呢？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呢，是超越自己，不断不断的超越自己。耶稣的悲剧呢，多重含义，那是超人与凡人之间的悲剧。他呢有很多门徒啊，十二门徒，门徒又有门徒，但是没有朋友。最动人的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绝唱，当他做完最后的忧愁的祷告时，门徒一个个撑不住了，倒睡不醒。他们是凡人，老实人。开始时呢，耶稣需要门徒，需要信徒，但在快要赴死的时刻，他需要朋友。那一刻，门徒们、凡人们怎么可能上升为朋友呢？耶稣的志愿章节分明，该逃的时候逃，该说的时候说，该沉默的时候一言不发，该牺牲了，他走向十字架。最后他说，成了。从艺术的价值判断呢，耶稣是成了。从人生的价值判断呢，耶稣爱世人是一场单方面的爱，世人爱他，但世人不配。2000年来，世界各国的爱都放在天平的这一边，天平的另一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绝交。所以呢，耶稣对我永远充满魅力，使我也永远使我闷闷不乐。在这样复杂的心理状况下呢，这堂课算是讲完了。耶稣留下的典范是什么呢？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原来两个字啊，请不要忽略。在座的有人在爱，有人在被爱，很幸福也很麻烦啊。最后一句话，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论信仰呢，耶稣是完成了。耶稣对人类的爱是一场单恋。